我的名字叫 Tony 陈，这边这位Peter Waxman 是 我的同事，今天我们两位想跟你们介绍一下Windows 的这个 TPM 在做一些什么事，然后为什么TPM 对 Windows 系统的安全性很重要。好，我还会介绍一些我们在 Windows 10里面新加的一些利用 TPM 的一些功能。现在大概大家常常听到一些新闻，这个不断的有在这个网络上有各个不同公司的这个服务器都被骇客攻入了，然后这什么几千万、几百万份的这个客人档案，通通都被盗走了。这种事情发生的越来越多，这个在网络上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重要性已经与日俱增。这个我们在微软非常重视这个系统的安全，我们做很多事情来增进这个系统的安全，但是我们还有更多事情可以做。那其中有一环就是我们怎么利用这个硬体不管是 SOC 上的这个硬体我说 SOC 这个字是代表 System on Chip，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SOC 或 TPM， 我们是要借助一些硬体的帮忙来使这个系统更安全。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先介绍一下 TPM 是什么东西，介绍一下 Windows 10你怎么利用这个 TPM，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如果你要生产一个 Windows 10的这个设备，不管是这个桌面版或是移动版，我们对于你这个安全上面有什么要求要你做的，这样才可以做出更安全的这个设备。然后最后我们也会介绍一些就是在生产这个安全的这个 Windows 10设备的时候常常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会出的一些问题。 TPM 这三个字是英文的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的缩写，它基本上是微软已经研究好几年在做这个东西，这个有一个 consortium 叫做 Trusted Computing Group， 是微软跟很多其他公司 Intel 一起成立，然后来 form 这个标准。那 TPM 是做什么事情呢？一般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在这上面漏掉了 ，TPM 是用来存密钥的。很多这个你在这个计算的过程当中的所有需要的这个密钥、试钥，通通都可以存在 TPM 里面。TPM 保证的功能就是这个钥匙从里面绝对拿不出来。你可以要 TPM 用这个密钥去加密或解密，但是但是钥匙拿不出来。那 TPM 除了这个最重要功能之外，还有其他的功能。它会测量跟记录这个一个机器在启动时所有的固件跟软件的这个摘要。那它这个测量的方法很特别，是你没办法回复，你一旦测量了这个测量的值就再也没办法回复了，就你不能以后的软体回来说我要骗系统说当初是什么软体没有办法的。那这个测量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为什么很重要。那另外呢，很多这些存的这个密钥，它 TPM 可以坚持说，只有当你开机的时候是开用这个固件或这个软件开机，你才能取得这个密钥。你只要换掉这个系统不是用这个固件的话，不是用这一版固件，你就没办法读取这个密钥。然后 TPM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向云端证明它的可信度。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会介绍，有一个要一个 EK certificate 才可以证明。那这个主要的问题存在就是说，很多这个 TPM 的功能事实上是要跟云端的服务器联络的时候，你要比如这个云端要给你一个私钥存起来，那你跟云端说你放心，我这里是把这个私钥存在一个 TPM 里，那个服务器怎么相信你这个话是真的？他怎么知道你真的是一个 TPM？ 就是需要有一个 EK certificate 来证明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也会大概介绍一下。然后 TPM 它要负责保护这所有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事情， 就算是作业系统被骇客攻入了，还是没办法偷走这些密钥，或是这个修改这个开机的这个测量或是其他这些事情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大概介绍一下是怎么达到这个目的的。TPM 有两个版本，在最当初定义的时候 ，1.2 版本是最开始做的。那后来呢？基于很多原因，我们修正成 TPM 2.0。TPM 2.0 已经在市场上很久了。TPM 2.0修正了几个 TPM 1.2 的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是这个加密度它加强，本来 TPM 1.2 只用 SHA-1， 后来 TPM 2.0 我们就改用 SHA-256。然后很多这个摘要及加密的这个算法它增加了一些灵活性有些国家的政府它希望不需要用 SHA， 它要用其他自己国家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摘要算法这个 TPM 2.0 可以支持这个。那另外 TPM 1.2 因为有太多东西是可有可无的，变成每个人做实现出来的 TPM 1.2 都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 TPM 2.0 整理出统一了很多这些实现的这个要求，让这个 TPM 真的比较容易运用。TPM 有两大类型，第一种叫做分离式的 TPM， 英文叫 Discrete TPM， 所以我们缩写 DTPM。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晶片，摆在主机板上。那有很多公司都做这些这种discrete TPM 的这个晶片，那你可以就买一个这个晶片摆在你的这个主机板上，然后把它融入，你就可以有等于有 TPM 的这个功能。那现在越来越常见的是这个固件 TPM， 也叫 firmware TPM。那这种 TPM 呢，是在这个 SOC 上的固件中实现的。那一般这种都已经是 TPM 2.0， 因为这都是最近才开始有 firmware TPM， 那最近已经是 2.0 版本的这个 TPM。 那我们已经跟很多合作伙伴 Intel、 AMD 跟 Qualcomm 都联络了，做好这个 firmware 的这个 TPM 在上面。基本上之所以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每一个这些系统都有一个比较安全可以做运算的这个地方。举例来说， Qualcomm 是用 ARM， 它用 ARM 的这个 Trust Zone 那个 TZ 去做很多这个需要安全的运算。那这个固件的 TPM 就是在 TZ 里面实现的。Intel 跟 AMD 他们也有自己的另外的这个 Security 的 CPU 在他们的 Chip 里面，那他们的这个固件 TPM 也是在那里面。这个 TPM 因为要求安全要求很严格，所以这个 TPM 不能用主要的 CPU 的这个 normal world 去实行，因为这样子你如果一旦被病毒攻占的作业系统，它等于 TPM 也被攻占了。 TPM 必须要在更底层更保护的更好的一个硬体里面。好，那我们现在看看 Windows 10有些什么新的功能是在要用 TPM 的呢？主要有两个大的新的功能，一个我们这边暂且翻译成下一代凭据，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比较好，英文是叫 Next Generation Credentials。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叫 FIDO Alliance 在做的一个这个新的这个认证方法，主要是要用这个公钥系统去取代密码。我等一下会再更仔细介绍一下。那另外有一个这个系统健康证明的一个功能，我们也正在发展当中。等一下我也会仔细介绍一下这个是做什么事。那这个是 Windows 10里新加的功能。那当然Windows 7、Windows 8里面本来就已经有好几个功能是需要用 TPM 的，像 BitLocker、虚拟智能卡跟这个启动固件的测量。这些功能本来就有在 Windows 里面，那继续有。那你可以看这趋势，就是随着每一代 Windows， 我们会找到更多的这个原因要使用这个 TPM。所以我们现在的硬件里面及早加 TPM， 这个对系统是越来越好。以后这个新做的这个安全的功能都可以使用这个现有的这个 TPM。 OK， 我们现在先介绍一下这个下一代凭据 是什么。今天我刚刚讲说这个很多公司的服务器都被攻占了，然后造成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的密码就从这个样子被偷走了。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密码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现在平常登录一个网站需要打一个密码。第一，这个密码大家都不喜欢记很复杂的密码，都取很简单的密码。那记密码简单很容易被破解，大家已经知道有这个问题。那第二呢，密码这个我在存这个密码的时候，因为不是一个公钥系统，必须我要记得这个密码，然后我要认证的这个服务器它也要存着我这个密码，它才能验证我这个密码对不对。那所以服务器也要证明，不但这样子，因为这个密码太多了记不清楚，所以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网站通通都用同样的一个密码。所以你只要一旦骇客攻了其中一个服务器，偷走你的密码，骇客就可以假装是你 去登入其他的网站，因为你的密码已经被他知道了。那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在 Windows 10里面决定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解决的方法呢，就是要用这个用一个新的这个公钥系统来取代这个密码。这个公钥系统是这样做的，每一个新的 Windows 10设备，当你要用它去认证到某一个服务去一个云端服务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公钥跟私钥。对，那这个服务器上只需要记录公钥，那客户端的这个机器上就只需要记住这个私钥，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私钥或密钥去证明你真的是这个人。一旦你这个建好之后，从此之后你就这样证明。那这个公钥系统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在服务器上只要记住公钥就好了。那服务器只有公钥，当他那个服务器被骇客攻占了之后，那个骇客可以偷走一大堆公钥，可是那个一点用都没有，他没有办法凭着那个公钥去假装是你登入其他的系统，因为私钥还是在你自己的机器上。好，那这个系统我们已经加到 Windows 10里面，不管是手机、这个平板电脑，或是这个桌上电脑，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认证。我们甚至还可以做到，你手机上面存着你的私钥，然后到你到一个公用的一个这个电脑前面，可以透过手机的这个私钥，透过 Bluetooth 到这个机器上，然后用这个机器再去登录一个网站这个功能也可以做，所以会很方便。那就是这个等于你有这个机器，你就可以证明是你了。那讲来两句，这个到底跟 TPM 有什么关系？每一台机器是有自己的私钥。对，你登入是同一个 account， 所以他们在服务器上会记住你这个人有十个客户端，每个客户端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公钥，那所以这个人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机器去登入这个，每一个有各有他自己的公钥私钥。这是一个 FIDO Alliance 的这个一个标准，你不需要跟用 Microsoft， 这个 protocol 都已经有出版，你都可以用，呀、yeah. ，当然 Microsoft 你如果是用我们的系统，我们当然已经做好了，但是也你不一定需要用我们的系统。这个 FIDO Alliance Google 也是一个 member， 所以 Google 也在做这个事情。Yeah. OK， 那讲了老半天，这个到底跟 TPM 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是在这个密钥、私钥，这个都是存在 TPM 里面，因为我们必须保证这个机器，这个你在这个机器上，你不会因为你的 机器中毒，有一个中毒软体就把你的密钥偷走送给坏人。当这个密钥存在 TPM 里的时候，你的安全性增加很多，因为这个就很难把这个密钥偷走。OK， 等于是这个机器现在里面存着硬体里存着证明我这个人去登录网站的这个所有的讯息，只要这个机器不被偷走，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密钥是安全的。那讲好没有？这个你说只要机器不被偷走，事实上机器有时候是会被偷走啊。那这个所以呢，一般来说在做这个下一代凭证的时候，你会另外再多一层加密，就是说你在客户端的这个私钥，你是除了摆在机器上，你还需要另外有一个方法再加密一下。那一般来说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用一个 PIN 加密 ，OK。那你这个 PIN 就等于有点像 password 的味道，可是跟 password 不一样，因为这个 password 不是存到服务器上，这个 PIN 纯粹是在客户端上使用，它只是用来加密这个私钥用的。那你打了这个 PIN 进去，就解开这个私钥，然后系统可以把这个私钥喂给 TPM 去使用。那另外一个可以加密的方法就是用生理识别。昨天 Terry 有介绍他用脸孔可以登入那个 Windows 10。我们 Windows 10除了脸孔之外，指纹跟瞳孔的这个生理识别也都有做。那这个私钥的使用也可以局限在只有这个人做过这个生理识别，我们确定是你之后，我们才让你这个解开这个私钥，让你去登录其他的这个服务器。好。那这个是就是下一代凭据，我们现在讲下一个功能，下一个功能是这个系统健康证明，主要是针对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系统已经被这个骇客攻击到，那事实上很多人用这些机器自己都还不知道这个他自己的机器已经中毒了，然后还一直在用下去。那这个可以帮忙帮忙用户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也可以帮忙很多做服务器的公司保护他们的一些这个资料。那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做的。现在假设你是一个公司，然后你有些很重要的资源，譬如你可能是有一个 SharePoint， 你可能有 email， 你可能有 VPN， 让这个机器进入你们公司的这个 network 里。那今天有一个客人带着一台机器来说，我要登入系统，然后我要去取这些东西。现在唯一的认证其实就是靠这个人打一个密码的认证。OK， 那你其实并没有认证这个机器到底是健不健康。那你认证这个人可能没有恶意。这个人去读了这个档案之后，他可能并不想把这个档案送出去，但是如果这个机器中了毒，他可以把所有你收到的档案拿去送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服务器上，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呢，这个机器是不是健康的是很重要。在现在的这个做法里，这个机器去问说我要拿这些东西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没有检查任何事情，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档案还给他们。那有时候呢是可以问这个机器上的这个病毒扫描程式说，哎，这个机器到底健不健康？那这个问题你问是可以问，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在跟病毒扫描程式讲话？你其实也搞不太清楚。那个如果是一个真的要骗这个档案的这个程式，他先把正统的病毒扫描程式关掉，然后把自己打开，然后别人来问他的时候，他回答都说这个机器很健康，没有问题，你来没有问题。所以呢，所以我们就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很多的这个病毒，它会等于像 rootkit 一样埋在很深的地方，你根本没办法测量。那我们用 TPM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记得我们以前讲的说 TPM 可以测量这个机器开机时候的各种这种固件跟软件，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这个状况，我们可以做的是这样子： 当这个机器要去要这个文件的时候，这边 SharePoint 可以回答说，我要你证明看看你是不是健康。那他怎么证明呢？他就必须要带着这个 TPM 启动时的各量测量数据，这些测量数据都被签名过，然后呢把这个送上去给一个专门做这个健康状况证明服务的公司的这个服务器，像 Windows 的 Intune 就会做这个事情，但是也可能有其他的这个 MDM 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服务器呢，可以看很多事情，它可以根据这些测量的数据，它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它知道你真的是跑 Windows 10，是一个安全的。你有没有更新软件？是不是你有一个旧版那个有 bug 的？你有没有把它更新好？你的反毒软件有没有打开？你的防火墙有没有打开？它可以测量，它可以根据这些测量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那如果觉得你都很好，它这时候就可以回复说：“哎，我开一张证明，证明你是一个健康的系统。”然后呢，这个机器再回去用那个证明回去到这个服务器上去说。我们要这个要这个档案，然后这时候服务器因为看到这个证明，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这个 Windows 10里面新加的用 TPM 的一个功能。那我们讲到这里，讲了现在希望大家已经相信这个 TPM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我们以下要提一些我们这个。对于这个 Windows 10的一些安全上的一些要求，你如果是做一个 Windows 10的这个设备的话，我们有一些要求。第一，这个我们这个的要求有分移动版跟桌面版不太一样，原因是移动版的这个因为是比较新的产品，而且大部分是使用 SOC 的，所以我们要求比较严格一点。而且移动版的这个产品说实在比较容易搞丢，那所以呢，我们也要求它有比较好的安全的性能，那桌面版的我们的要求可能稍微低一点。基本上呢，不管是移动版还是桌面版 ，UEFI 的安全启动你都必须要打开。UEFI 安全启动是什么？我等一下一遍会解释一下。基本上是 UEFI 里有一个设定是说，我开机。是不是只能启动一个有签名过的一个作业系统，还是我什么都可以开？好，那关于 TPM 呢，在移动版上，我们基本上是规定你一定要有一个 TPM 2.0。这个表面上听起来好像觉得这个很严苛，很难做到。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的这个 SOC 的这个，尤其 Intel、AMD、Qualcomm。他们其实都已经支援了这个 FTPM 2.0，所以其实这个不难做，你只要用他们的 SOC， 用他们的这个Trustzone 的这个 firmware， 或是用他们的这个security system， 他们其实大部分的工作全部都已经做好了。那如果你是桌面版的 Windows 10呢，你有选择，我们目前并没有硬性规定你一定要在系统里加一个 TPM。但是一年之后，等到 Windows 10上市一年之后，你就必须要加了，所以你现在可能就需要开始安排一下。有问题吗？这个都可以。我刚刚前面有讲说 TPM 是有 discrete TPM， 就是单独的晶片，也可以是固件的 TPM， 是软体摆在这个 SOC 里面。这两种都有，那所以你两种都可以，在这个现在 Windows 10刚上市的时候，你如果选择用这个分离式的 TPM， 它可以是 1.2 或是 2.0， 可是到一年之后，你就一定要用 2.0 了。那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正好是使用一个 SOC 做一个桌面系统，然后这个 SOC 已经支持了 FTPM。那你就一定要用这个 FTPM， 你对你来说已经是不会摧灰之力，你就可以有这个功能，你不能刻意去把它关掉。Peter， So he's asking do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cept the usage of firmware TPMs? Yes. Firmware TPM 现在目前没有 firmware TPM 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但是微软不会挡住你去做这个事情，只是你做出的这个产品，中国政府机关愿不愿意买这个设备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对你来说那个市场非常重要，那你就可能需要用这个 Nation Z 的 Discrete TPM。我现在在讲一些UEFI 安全启动和 TPM 的一些要求的一些细节。所谓 UEFI 安全启动，就是我刚刚已经讲 UEFI 里面有一个功能是说这个系统一定要安全启动，意思就是说它开机的时候一定要去一个签名过的作业系统才可以这个开机。如果没有一个签名作业系统，它就拒绝开机。那我们要求所有的这个 Windows 10的机器，你在交付给客人之前，这个 UEFI 安全启动都必须要打开。你不能是等到客人拿到他开机的时候才启动，才把它打开。你必须在还没有在产品封起来之前就已经先启动这个功能。那你要按照 UEFI 2.31 版本。按到什么吗？现在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这个要做什么事？是里面停电了，是不是？ 哦，是整个酒店停电了，是吧？既然有些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到目前为止，这个还有几个还没弄完。可是这个要打开这个。OK， 好。好，我刚刚讲的这个 UEFI， 你要按照UEFI 2.31 版本的这个标准。那这个 Windows 10的桌面版跟这个移动版，我们对于 UEFI 启动的要求有一点点差别。一般来说，在桌面版的很多用户会选择关闭这个 UEFI 安全启动。当你一开始给客人的时候必须打开，但是客人拿到之后，客人自己决定要把它关掉是可以的。那你 OEM 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让用户关掉这个 UEFI 安全启动。但是呢，Windows 10的移动版就不可以给客人这个选择，你一定要永远开着 UEFI 安全启动，然后不能给他任何 UI 去容许他把它关掉。好，那另外呢，在 UEFI 里，你如果要用这个安全启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细节要设好。这个 platform key、 key encryption key、 DB、 DBX 这些都有些要求，那你就必须要那时候要把，对不起，这个麦克风，你必须要把这些数据都填好啊。那另外呢，就是要提一点，这个 Trusted Computing Group 里面它有定义一个标准，这个有一个测量值叫 PCR7 啊，以前出现一些错误，这个所以也规定说大家的 UEFI 要怎么去写入这个 PCR7 的测量值，它有一个公定标准，请大家按照那个标准。那还有就是，如果你使用 TPM 2.0 的话，我们还有一些要求。其中最重要一个要求就是要有这个 EK 证书。我刚刚已经讲过 ，TPM 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会向服务器证明它是一个 TPM， 是一个可靠的 TPM。那这个证明的方法是必须在这个产品生产的过程当中，生产者就必须要有一个签名的一个证书。这个证书里会这个每一个 TPM 都有一个这个 EK 的这个公钥跟私钥，这个证书里要把 EK 的公钥签名签在里面，然后以你这个 OEM 的身份去签名，保证这个 EK 证书的真实性。那这个步要一定要做这个步骤，那个到时候服务器才可以相信这个真的是一个满足 TPM 要求的这个。那这个事情 ，EK 证书，如果你是用 discrete TPM， 一般那个 discrete TPM 的厂商已经都做好这个事情，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用 firmware TPM 的话，有些这个 SOC 的 firmware TPM， 它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跟 Intel、AMD 跟 Qualcomm 都有联络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如果是用这几家公司的这个 SOC， 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所以其实只有很少数状况你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还是就是提一下需要有这个 EK 证书，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另外就是我们规定要用 SHA-256 来做这个 PCR 值的测量，以前旧的 TPM 是用 SHA-1， 然后我们觉得安全性不够好。然后最后这个TPM 有一个是可有可无的这个指令，叫做 TPM HMAC。 那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凭证的功能里有使用这个功能，所以我们现在强行的规定，你如果用 TPM 的，你一定要有这个指令，你不能没有它。这边提到另外一个东西是叫做这个这个硬件安全测试接口，英文是叫 Hardware Security Testing Interface。这个东西呢，我们定义这个主要是根据我们的经验，以前常常有很多厂家生产这个 Windows 的这个机器，那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有很多细节，这个安全启动要打开 ，JTAG debugging 要关掉，这个要那个要这个很多小事情要做好。那你也知道，生产的这个状况可能很复杂，一个机器可能这一次跳过这一站，没有做这一站，然后最后糊里糊涂就被包起来送给客人，然后客人就拿到一个其实根本没有把这个安全系统打开的这个机器。那我们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新增了一个这个测试接口。这个接口很简单，你基本上就是问说这台机器所有的安全装置是不是都设定好了。那我们要求大家在最后这个产品包装最后一站的时候，要用这个接口去测试一下这个东西，确定一下所有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有关的设定全部都做好。那一般来说，这个 SOC 或是 BIOS vendor 他们要负责这个实现这个安全接口，他们知道这些设定哪些要设定什么。那 OEM 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设定该弄的弄好，然后就靠这个接口去确认这个引擎接好了。那另外 Windows 10本身呢，它在运行的时候，它也会呼叫这个接口。那它呼叫这个接口，如果发现这个接口说不，这个系统不安全，它会告诉这个用户这件事情。那所以这个如果没有设定好的这个话，用户也会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可以做适当的措施，去产品退掉啊，或者做什么其他的事。会加到新的啊。对 ，Windows 的 certification 认证会加这个条子。Peter, do you know they're asking will this? Okay. Will Windows hardware certification require this?你额外的还要做这个接口，对。好，我们现在在讨论一些制造跟生产这个 Windows 的这个设备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有关安全的一些事情。Windows 10的移动版呢，有我们有很多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事情。我们已经提过 UEFI 的设置，有很多很多密钥，这个摘要要设好。那另外要关闭这个 debug 的功能。一般来说，所有的这个的系统里都会要求 OEM 有一些 OTP fuse 会是存着这个系统的这个部件签名的这个公钥的这个数字。需要把它 blow 到这个 OTP fuse 里，所以这样子这个系统在开机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来认证往后开机所有的固件的这个签名是不是签名正确。然后有的系统有这个 OTP fuse 来这个 disable 这个 JTAG 的 debugging， 我们也要求要 debug， 就是这个系统一旦变成一个安全启动的系统，应该是没有任何办法进去再 去偷偷的 debug， 因为你这个 debug 功能打开就表示你可以进去查看这个一些密钥存在哪里啊，然后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们都不希望这些事情。因为现在在移动版，你也知道移动版大家很担心的一个事，就是你的手机丢了，这个坏人拿到这个手机他可以做什么事，我在这里面的秘密是不是真的有被好好保护。桌面版的系统比较没有这个顾虑，因为平常桌面版系统比较不容易搞丢，但是这个移动版的机器很容易搞丢，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安全启动的一些设置。另外我要提的一件事就是有一种 Flash 叫做 RPMB Flash， RPMB 代表 Replay Protected Memory Block。这种 Flash 我们也要求大家要使用，因为这个 Flash 可以保证不能被这个 Rollback。很多这个 Flash 的工作原理就是，当你在工厂里设定的时候，你会随机产生一个密钥，把它 program 到 CPU 那边，然后也 program 在 Flash 里面，他们两个都知道这个同一个密钥，然后他们之间互相读写 Flash 的时候，可以每一个读写的程序都可以签名，然后这样子就不能伪装，所以不是真的 这个 CPU 就不能写到这个 Flash 里面，然后你换一个假的 Flash chip， 这个 CPU 也不愿意承认去读它。那这个 RPMB 呢，一般来说这个很多这个 SOC vendor 都会已经有提供这个 program 它的这个软件。那一开始第一次在启动的时候，如果 RPMB 还没有被设定，它会去产生这个密码，然后设定它。那之后你要重新启动电脑就可以开始有了。那这个步骤还蛮重要的，因为往后我刚刚不是提很多 UEFI 的证书啊，这个 key 啊，一些东西，这些都是必须存在 RPMB 的 flash 里面，所以 RPMB 设定好了，你才可以存这些东西。这个是在 TPM 以外的一件事情，RPMB 是一个 eMMC Flash 的一个标准。对，这个是移动版的规定，对对，呀呀。OK， 好。我这里就是大约讲一下，现在要做到安全启动，其实这个是环环相扣。从机器打开之后，每一个这个载入的软体都需要去确定下一个软体它在进入它之前，都要确定它签名都签好了。那所以事实上有很多这个签名的工作。那一般来说，举例来说，这个开机，这个 root of trust 一般来说是在 ROM 里面的那个 CPU 里的 ROM， 这个 ROM 会看这个 bootloader 是不是签名签好，然后进去 bootloader 会 load 这个 UEFI 的固件，然后 UEFI 会去 boot OS， 去 boot manager， 然后像 Windows 的 boot manager 就会开始 load WinOS 啊、HAL 啊各式各样东西，然后整个 window 就起来，那甚至到后来进入 user shell 之后，我们 load 的所有的这个 universal app 也通通都是要微软签名，所以几乎这整套下来到处都需要签名，那只有这样子签名，然后做这些检查，才能真的做到一个安全的这个设备。那我这里就要讲，这里主要就是讲说，这个大部分的签名都是微软做的，只有一开始开机的时候有几个成分是需要 OEM 去签名的，那你们就是到时候要注意这个事情。 OEM 签名，当然你签名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存着一个私钥去签这些东西，那你这个私钥存在哪里，安不安全，你什么人可以要求签，什么东西才能签，什么东西你拒绝签，你们自己要有个系统 去这个审核这个问题。这边再提到一些这个刷机，我们还有时间吧？提到一些刷机上的要求，主要呢，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要验证签名正确，我们希望这个刷机的这个软件，你在在刷之前，你就先验证一下我即将刷的这个影像是不是签名都已经签正确，因为你不希望刷进去之后，到时候这个机器不能开机，所以你最好在刷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这个事情，然后其他的这个对不起。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在讲的是这个刷这个开机的时候，你每次要验证这些签名的时候，你都要确定你这个验证的这个代码都没有弄错，你用的公钥是这个安全的，没有人可以修改的，然后我们建议是用至少要用 RSA 2048 bit 跟 SHA-256，很多这些做这个验证，这个开机签名确定这个工作听起来很简单，你就确定他有签好名，然后就进去。但是事实上可以出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你们在做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小心。那个我们在微软常常用一个叫做这个威吓模型，threat modeling， 来这个想想看说，这个东西到底，如果我是一个坏蛋，我会怎么攻击这个系统？我会做什么事？那我们也强烈建议你也做这个事，去想想看这个样子的系统是怎么样会被破解。因为如果这个开机的这个签名，这个安全启动的这个过程被破掉了，事实上我们其他做的这些安全事情都完蛋了。因为任何一个病毒中了之后，它就可以把它这个新的这个固件写到这里面，然后如果系统可以开这个新的没有正确签名的固件把它漏进去的话，那等于这个系统就是被坏人攻占了。刚刚讲的这些 OEM 要注意的是，那如果你是一个 SOC vendor 或是一个 BIOS vendor， 那也是需要注意一些安全相关的事情。我们刚刚也提到RSA 2048SHA-256 的这个标准，那如果是你用 elliptic curve 签名，我们要求至少要 ECC 2556，很多这些固件都应该存到这个受保护的储存区中，一般来说这个指的就是 RPMB flash， 然后另外我们要提供这个更新的方法，那个 UEFI 他们有一个叫做capsule update， 可以 update UEFI 的这个软体，那如果在 UEFI 之前的这个 bootloader 软体如果要更新，你也必须想一下要怎么更新这个东西，你不能假设写一次永远不会有错误，我们据我们的经验，所有的东西你都必须要更新，那个你以为没有 bug 的程式最后通通都会出现 bug，如果你没有一个更新的这个计划的话，迟早会出问题，然后我们刚才提过 JTAG 有没有关好，这个所有的密钥是不是弄好，然后这个 fuse， 那除了这个，你如果是一个 IHV， 你还必须做我刚刚讲的这个 HSTI 的接口，你要去把这些东西全部都验证有弄好，然后你弄一个接口，让 OEM 可以很容易的测试这个机器是不是已经设定好了。所以呢？大家听了这个，希望大家现在了解这个 TPM 的这个重要性，然后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计划在这个系统里面加装 TPM， 这个不是微软要找麻烦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然后客人也都很需要这些安全功能，然后也希望你们现在了解，在这个制造过程当中有很多安全。跟安全有关的这个考量都通通都要注意，这个做安全这个事情很难，因为你只要有一个不小心一个小小的漏洞，那个坏人就是从你那个漏洞过去，你的整个系统的安全性是根据你系统里最弱的一环而决定，不是根据你最强的一环， 所以这个做安全要处处留心，这个什么细节都需要考虑。最后就是请大家不要忘记给我们一些回馈，看我们这次演讲怎么样。还有就是因为这是最后一个演讲，如果你们有那个耳机的话，不要忘记还回去。那我们现在还剩一点时间，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就说这个HSTI 这个测试接口大概会花多少时间是 ？Peter, do you know how long a typical HSTI test takes? Yeah, the actual running.
No,
应该是很快，但是我们这边没有确切的数字。PPM 1.2 TSS TPM middleware Okay, have you heard of such a thing? TSS
So maybe let's the two of us chat a little bit afterwards. Does anybody else have any questions? Yes.
Could you say that again? Sorry.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interface to the TPM in the case of discrete TPM?
So, you're asking whether TPM supports protected memory like SRAM?
Yeah.
So, in the case of the discrete TPM, it's a separate chip. So they have their own SRAM on the chip and everything is secure in there. Right? In the case of firmware TPM, it's running inside of trust zone or security processor. I'm not sure about the trust zone case, whether trust zone uses DRAM memory or they have their own SRAM memory. I believe there's some SRAM memory to trust zone. And as a consequence, they would probably run the FTPM inside SRAM. But I don't know that for sure. In the case of Intel and AMD, I do know their separate security processor has their own SRAM, so the TPM would all be operating inside SRAM. It wouldn't be going out to DRAM. Is that your question? Okay. Yeah. Any other questions? Yes. Did we ever solve the Windows 7 TPM 2.0 support issue? But not 32-bit. Sorry. Any other questions? 还有问题吗？好，那就谢谢各位了。